欢迎收听从开始到现在第39集。他显然并不相信，一边嘟囔：我能跑到哪儿去啊？一边掀开毯子，赤着脚踩在地板上，绕到窗边，一把拉开窗帘。他们所在的楼层很高，几乎俯瞰半个城市，对面就是黄埔外滩。外头已经是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。站在窗前，仿佛置身琉璃般的琼楼玉宇，美好的不似人间。他有点感叹，学校的真大。不知何时，林连城已经走到他身后，声音清越：
上海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雪景了。
他像是好奇：你经常住在这里吗？
为什么这么问呢？
因为我看这房子不像是有人常住的样子。他微微偏过头望他，笑得会下，倒像是狡兔三窟。
这都被你发现了。
林连城失笑，忍不住屈起手指去弹他的额头。看他有动作，程颖本能地笑着往后躲，冷不防后脑勺撞到玻璃上。林连城想要阻止都来不及，就见他微微皱起眉，倒抽一口凉气，唉声抱怨：
疼死了。
谁叫你躲了？
他又好气又好笑，强行把他的手拉下来，自己拿手掌贴到被撞过的地方，轻揉了两下。
被我弹呢，肯定没这么痛。
那可不一定。
他假意冷哼一声，神色自若地往旁边退开两步，从沙发前找到拖鞋穿起来。其实整套寓所都有地暖，即便光脚走在地板上都不会觉得冷。他随手拿了条披肩搭在身上，穿好拖鞋便跟他一道下楼。吃早饭的时候，林连城问：
我有两天假期，你想不想去哪里转转啊？
程颖貌似专注地往面包上抹着黄油，这时候却停下来仔细想了想，才故意说：
我想逛街买东西，你也陪我一起吗？
可以。
可是男人不都最烦这种事吗？
他仿佛不可思议的笑，彻底放弃了打趣他的念头。
你怎么这么好脾气啊？
林连城又喝了口牛奶，对他的评价不置可否，只是将目光重新投到今日晨报上，边看边说：
我向来都是对你有求必应啊。
是吗？
程颖怔忡了一下，有点遗憾。
可惜以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。
他突然沉默下来，饭厅里一时没了声音。管家站在一旁静静瞧着这对男女，心中不禁感慨：自从林连城买下这套房子以来，他就在这里做事，但是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，他从没见林连城带过任何一个女人回来。这第一次居然还是个失忆的女人。不过就连他都不得不承认，这位燕小姐长得十分漂亮，从脸型到五官完美的挑不出任何缺点，尤其是那双眼睛仿佛会说话似的，又仿佛会发光，就像阳光之下的湖面潋滟粼粼，细碎如星钻。 几乎是三个月前，林连城将他带了回来，极尽温柔和耐心。任谁都能看出来，他对他是真的好。除去必要的出差之外，他一直留在上海陪他。管家是专业出身，自然不会打听雇主的私事。然而从林连城的种种表现来看，或许在此之前，他们真的是一对堪称完美的情侣。其实提出逛街并非心血来潮，程莹只是想提前买些年货，准备迎接新年。
这种事不需要你自己做，
林连城告诉他。
你需要些什么呀？直接告诉管家就行了。
柴米油盐自然轮不到我管，家居用品我也不操心，可是有些东西不能交给别人去办的。
此时他们正站在商场的扶手电梯上，农历新年越来越近，到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，各大商场里几乎人满为患。程颖直接来到男装部，看见林连城微微挑起眉毛，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的浅笑。
我想送份新年礼物给你，希望你能接受。
林连城不动声色，将他的表情尽数收入眼底。算起来两人认识二十余年，却还是头一回他在他面前露出这样的笑容，像是微微赤然，又像是有些紧张。这样的成瘾竟让他觉得十分有趣，似乎比少女时代的他更加可爱。于是他轻轻高挑美音，哦了一声，看着他的眼睛问，
你想送什么给我？
他立刻反问，
你喜欢什么？我从没送过礼物给男性。
说完又似乎想起来，只好纠正道，
不对，应该是我不记得以前有没有给男人送过礼物了。
没关系，你想送什么都可以。
这么相信我的眼光？
嗯。
林连城点头，轻松的笑意藏在眼底。他的眼光向来很好，以前每年他的生日，他都会亲自挑选一份礼物，价格不见得多高，可都十分有心意。后来他们成为情侣，他反倒不送了。他曾经对此表示过质疑，结果他一脸无辜。
该送的能送的都送过了呀。
他忍不住坏笑。
嘿，那倒是，现在连人都是我的了。
如今再一次看着他漫步在商场柜台前为自己挑选礼物，竟让林连城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失而复得，这几个月以来，每每看到他，这个词便总在不经意间跳进他的脑海里。因为早在四个月前，他差一点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当客机坠毁的消息传来的时候，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弄到了乘客名单，还是林连江的秘书将名单传真过来的。 A4 打印纸似乎还是热的，可上面无比熟悉的三个字仿佛瞬间让他的血液凝固。他不愿相信，也不能相信，竟然极少有的动用了家里的资源，试图去确认每个受难者的名字和身份。可是飞机在撞上山体时就已经爆炸，机上人员几乎尸骨无存。没人知道他有多后悔，后悔自己最后留给他的竟然只是一个背影。在机场的分别，他竟然都没有回头再多看他一眼，就这样分开，天人永隔。他原本以为听见他亲口承认婚姻幸福是他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刻， 可是后来他却宁愿他家庭幸福，生活美满，只要他好好的活着。这样突来的巨大变故，让他的愿望变得如此卑微。他只要他活着。在那之后，几乎是炼狱般的几十天，他几乎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度过的，只知道最后是林连江打电话来，却只说了一句话：
我关注我沈家的动静，并不像办了丧事的样子。
就仿佛是酒盲的人突然看到了一丝光亮。没有办丧事，那代表什么？他生平第一次请求林连江。
帮我查清楚好不好？
林连江在电话里难得沉默了许久才答应他。
有消息，我会通知你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
林连江的声音听起来依旧沉稳冷静，却残忍地提醒他：
但你先不要抱任何的希望。
他当然明白，任何侥幸到最后都有可能化为加重绝望的砝码。但是恐怕包括林连江在内所有人都没想到，仅仅数天之后就真的有了燕成影的消息。他接到他的时候，他刚被人从江里救回来。由于脑部曾受过剧烈的撞击，导致他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，几乎失去了一切记忆。成影最终挑了一副样式精致的袖扣，请服务员包起来，才回头发现身后的男人似乎正在走神。他伸手在他眼前虚晃了一下。
在想什么呢？
我在想啊。
林连城笑笑。
为什么在你失忆之后会这么信任我？
反正我暂时也没地方可去，而你看上去又不像坏人。
就这样啊？
就这样。
他先是不可置信，紧接着又觉得好笑。他与他面对面站在满目琳琅的柜台前，火星般璀璨的光辉尽数映在他眼里，有一种近乎纯净的美好。他的答案太简单，可是又确实正是事实。看起来失去记忆的严成影果然比以前多了一份单纯可爱。林连城不禁心情大好，心血来潮，拖住他下楼去女装部，可是立刻又被成影拒绝了。
我今天不想买衣服，况且你之前让人替我买的那些衣柜都快放不下了。
你刚才还夸我对你好呢，我总得表现一下才行啊。
他故意纠正。我只是说你不像坏人而已，你听错了。
都一样。
哪有这样无赖又自恋的人呢？而且无赖自恋的这样理所应当。程英忍不住抬头看他，他个子高，一张脸长得又好看，唇边噙着浅淡的笑意，这样一个人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已经十分惹眼了，引得不少小姑娘频频偷瞄。可他偏偏好像不自知，领着他在各个楼层里慢慢晃悠，似乎正在享受逛街的乐趣。
你经常逛商场吗？
他没忍住问。他却垂下眼睛瞥他一眼，露出一副当然不的神情。
我平时很忙。
看来今天是真的反常。他琢磨了一下便提议：
反正也不买什么，不如回家去吧。
不行。
他说：
走，我们去超市。
从开始到现在， 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雷鬼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